Vậy muốn cái gì?
Ê, á, ờ, Trang Phương Chia是你的案例是吧？
啊，是的。
好，行，嗯，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张峰，你也不是第一次放了，对吧？
是的。
嗯，嗯，
OK，介绍来访的一般性资料。
好，
来
嗯。
访叫小云，10岁，是女孩，小学4年级，有个4岁半的弟弟。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和妈妈、爸爸、奶奶一起生活，星期六、星期天和外公外婆、妈妈、爸爸和弟弟一起生活。爸爸经常出差。这个病人的来源，孩子妈妈和我比有点熟，是主动求助说孩子作业拖拉，我就建议带孩子来咨询。初始访谈，病人来诊的原因就是妈妈觉得小云做作业拖拉，成绩下降，就对来访的第一印象，小云衣着朴素，表情漠然，就是很瘦，没有精气神。说话声音小，语速慢，说话也很少。他以前没有接受过咨询。动力学假设和思考就是感觉这个孩子，很缺少被肯定，自尊很低的。这个治疗设置共进行了5次，前3次是每星期一次，后2次是2个星期一次，是地面咨询。每次都是来访和妈妈和弟弟一起的。个案背景、个人发展，这是妈妈说的。这个孩子是足月剖腹产，母乳喂养，主要是外婆带，爸爸妈妈上班比较忙。但是这个小云1、2、3年级的时候成绩比较好，1年级有很多次可以得满分。妈妈会布置比较多的课外作业，每次作业都会盯着做。1、2、3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还很喜欢小云的，说她是很有潜力的，也很听话的学生。然后4年级换了一个新班主任，开学了2个多月，这个班主任一直不知道小云的名字，这让小云很失落的，跟妈妈抱怨过几次。就是咨询了一次以后，第二次，咨询那这就是他特意还去向班主任拍了个视频，去找班主任介绍一下自己，拍了个视频给班主任介绍自己。他的4年级开始成绩是下降了的，作业也比前拖拉了很多。然后他的主要的人际关系就是妈妈是85年的，是大专学历，在国企工作。这个妈妈有个7、8年的哥哥，在老家东北。妈妈的个子矮胖。也不注重穿衣打扮，说话嗓门很大的，说话也很急，说话也特别多。妈妈当时读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特意去找过校长3次，请求校长推荐工作。校长很欣赏她的勇气，啊，觉得她表达能力也很好，就给她推荐了现在的工作。按说妈妈的专科学历只能是一般的工人，但是当时的领导也很欣赏妈妈善于表达的勇气。把他提升为了干部身份，就是妈妈还自费去参加了一个讲师培训，自愿到图书馆去给一些那个讲课。他本来是打算申请调到就是另外一个部门去工作的，但是为了孩子放弃了。那妈妈她每次包里都会放2本书带着，但是很少看。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爱学习的，有学习焦虑的人。妈妈很看重小云的学习，为了上一个好学校，特意买了一个9楼的步梯，但是是学区房，这个9楼没有电梯，只有步梯。还妈妈还给小云报了很多的课外班，给小云买的课外作业，买课外的辅导作业，每天都做作业到很晚的。小云的爸爸也是85年的，是本科学历。在老家是四川人，也是国企工作，和妈妈是同事。他的爸爸有个抑郁症的弟弟，他没上班，在老家。爸爸的个子瘦小，衣着也很朴素，也是一个蛮木讷的，说话声音小，说话慢，也说话很少的。爸爸这次升职了，是妈妈去求领导，那个领导也比较欣赏爸爸的老实。 爸爸是经常出差的，很少回家，对小云的学习关注也比较少，也很少表扬小云。这是妈妈说的。小云的奶奶就是为了照顾小云，这个奶奶只好和爷爷分居两地，爷爷在老家，这个奶奶现在在我们这个省会城市。这个奶奶因为还有个小儿子，一直是抑郁的，然后奶奶心情总是不太好，表情也很严肃，说话很少，有时候说话会比较伤人。小云是不喜欢和奶奶待在一起的，但是每天的接送又离不开奶奶。小云的弟弟就4岁半，上幼儿园，弟弟活泼好动，很会讨妈妈喜欢。有次妈妈问弟弟和小云。他问我白不白，弟弟说我妈妈最漂亮。小云就会直接说你好黑，就是反正弟弟就很会讨妈妈喜欢的那种。这个弟弟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住在另外一个房子里，但是星期六、星期天，妈妈、爸爸会带小云会过来一起和弟弟他们一起住。在小云的外婆脾气是温和，蛮温和的。从小就对小云的妈妈就会鼓励的，很鼓励，很多的包容。外婆也一直对小云也很好，其实还是我最喜欢小云。只是外婆要照顾瘫痪的外公，也要照顾弟弟，只是星期天、星期六才能和外婆住在一起。小云的外公是中风瘫痪了的，外婆在照顾这个外公。小时候对小云的。啊，外公对小云的妈妈也对小时候的时候就对小云的妈妈很多疼爱，但是这个外公对小云的舅舅是很多苛刻的。然后资反关系，移情和反移情，其实我觉得小云的妈妈一方面很顺从我，啊，很照顾我的，一方面啊就很几次都迟到。我自己呢也好像也比较忽视这个妈妈。也还蛮共情孩子的，就是啊，我自己的问题。然后在治疗中发生的重要时刻，这个第一次的时候，孩子一直在哭，妈妈就一直在说，弟弟偶尔插话，弟弟插话的内容就会，妈妈是有时候就说，哎，小云不爱说话，喜欢哭之类的，这个弟弟就会说，哎，我妈妈我爱说话，妈妈我不喜欢哭之类的，就是他总要把这个姐姐比下去的感觉。第二次的，就做了一个沙盘，他们一家三口做了一个沙盘，反正感觉就是弟弟最先拿，姐姐拿的餐具好像都是围绕着弟弟。妈妈刚开始的时候是和两个孩子都没有互动的，以后她拼火车轨道的时候，三个人才有一起有互动。第三次的时候，妈妈说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状态都不好，工作经常出错，前段时间还挨了领导的批评，自己把开会的外单位的名字打错了，造成了一些麻烦。这个经历让妈妈感觉很挫败，好像她感觉自己都有些抑郁了。她说她自己开始害怕领导，也害怕上班，睡眠也不好。妈妈说自己以前也和领导发生过矛盾，是在另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刚调过去的，还特意打电话给领导道歉，但是感觉领导有点针对自己，以后就调到了现在的科室。现在工作任务看起来轻松简单，照说不该出错，但是自己总会莫名其妙的出些错误。这是第三次，主要是妈妈说自己的状态不太好。第四次的时候，妈妈说就是小云的期中考试，成绩提高了，数学达了95分，是这学期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但是这次语文只有73分，还是语文成绩下降了。妈妈还是很为女儿的成绩进步开心的。但是考语文考试的时候，妈妈说自己也忍住了，没有批评她，但是没有狠狠的批评他，只是说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不满。妈妈总感觉自己进步还蛮大的，以前对小云会有打呀， 会有狠狠的、很凶的那种，但是好像这种打还是没有了。第五次本来说我临时请假的，最后还是决定来了，但是迟到了20分钟，就是咨询就还是准时结束了。第五次请假是因为他说他那天，早上就开始催，就是，小云，要穿好衣服，要就是把头发梳好，但是小云一直没有去做。他就很生气，最后小云快来要咨询的时候，但是他就很生气的把小云推倒了，然后小云就他自己就带着弟弟下楼去了，然后小云就关在房间里，外婆就批评了妈妈，就说小云一个人关在房子里，你这样对他就是很伤孩子的自尊心，他以后就还是决定。因来接受咨询了，他是本来说好的来的，但是他提前一个小，就是一个小时的，就是快提前几十分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决定不来了。其实我当时还是蛮生气的，就是想对这个设置再去强调一下的。但是他最后还是来了，这是第五次。
你想，你的意思是说，那次他跟小云，他生小云的气，然后推了小云一把，然后他妈妈就带着弟弟下楼，然后结果外婆打电话给妈妈说，小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然后责怪妈妈说你不应该这样对小云，是吗？
是的，
然后他妈妈又回头过来带了小云过来做咨询，是这样吗？
是的，
那么他回头要过来的时候，有说他还要过来吗？
哎，收了。
也说了，好，
这个咨询中的片段那个对话要去
对话
说，
待会
要
我
去
们
把。
两个有需要，我们俩再互相扮演一下，好吗？
好的，那个动力学诊断好像就是说，这个小云她现在长大了，有一些独立的意识了，但是又还蛮依赖的，就是有一个独立和依赖的冲突嘛，就是好像想独立又不敢。主要的妥协有对妈妈的顺从，也想用好成绩来取悦妈妈，其实也自己还蛮压抑的，好像也还蛮怄气，蛮多怨气的，也对妈妈还蛮多依赖的，防御机制就好像也蛮多的理想化呀、合理化呀、回避退缩呀，好像也不敢表达愤怒，只是用悲伤、不停的哭泣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督导的问题就是怎样干量化、刚干量化呀，后续怎么开展？
好，行。你跟小云的妈妈是什么关系？
这是我老公的同事，
是同事关
对
系。
吧？
所以他知道你是心理咨询师，他找你抱怨小云的事情，对吧？
是的。
然后你建议他带孩子来咨询，是吗？你觉得这期间，他妈妈带孩子来咨询是心甘情愿的吗？
刚开
你自
始
己觉
是
得？
心甘情愿的。刚开始是还蛮积极的，前三次，以后好像就不是那么积极了。前三次我们是免费的，以后也收费了，也可能有这一部分。
是。那么除了收费之外，他变得不积极，还有其他原因吗？
我感觉是不是我自己能力欠缺，或者是我对他我关注孩子会比较多，然后对他的。我对他有些不满吧，我总觉得他怎么对孩子这个样子。
你也觉得他，你其实你对孩，你觉得他对孩子其实哪里不满？
我觉得他对孩子好多的批评，好多的控制。
好，行，所以这个是你的反移情，对吧？哈，你的反移情是对孩子蛮心疼的，然后对妈妈有愤怒，对吧？
是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案例哈，这个案例其实说难也不难啊，那但是是我们时常碰到的，是我们时常碰到的案例，而且经常 在我们生活周遭也是这么发生的哈。那么，你今天建议小云她妈妈带小云来咨询，你的假设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是他妈妈的问题，是他妈妈需要很多的改变。
所以你是假设告诉他说，那你带孩子来，可是你做的咨询都是妈妈在现场的。
嗯，是，但是妈妈好像就说让他自己来，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让他单独咨询，他好像不觉得有问题，他好像要借助小云的这个。才能来。
所以你是假设他妈妈是，你的假设是，其实是他妈妈的问题比小云大，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好，那么我再第二个问题哈，那么妈妈对于小云她的作业拖拉、成绩下降，她是怎么想的？
他觉
你
得
觉得
是
妈
这
妈是
个。
怎么想小云她的成绩下降，然后作业拖拉的？
他觉得是
妈
孩
妈
子
怎么
自
认？
己的
妈
问
妈怎么
题，
认？他妈妈觉得孩子什么问题？
就是学习态度不端正。
为什么会到了4年级开始学习态度不端正？前3年都很好呀。他知道吗？他自己知道吗？
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觉得小，那以前作业可能也没那么难度，没那么大，表突也没有那么的明显，然后学习也还能跟得上。现在4年级可能是一个坎吧。
是的，其实这是否是家庭治疗哈？阳光灿烂的那个意思出来，就是否是家庭治疗，我等一下会谈。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咨询这么一个孩子是属于小学的，而且妈妈要陪同的，我们一定不可以不考虑到家庭治疗的可能性。就是说，虽然我们并没有，就是说，哎呀，我在做家庭治疗。但是我们需要用家庭治疗的视角在工作，因为这么小的孩子，青春，甚至是青春期的孩子，他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家庭的互动，不会是他个人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首先是要放在第一位考虑的。你看，妈妈只是单方面的认为小云的成绩下降、作业拖拉是他个人的问题，可是这么小的孩子不可能有个人问题发生的。我之前一直强调温尼科特的那个理论，叫做孩子的，就是叫做反社会人格。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哈，反社会人格指的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开始出现一些就是违反社会规范啦的，亲到尿床，对吧？亲到开始脾气变暴躁，严重到可能偷东西。逃课或者什么什么的，这些都叫做孩子的反社会人格。那这个部分肯定是他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的环境发生改变了，他的人际互动发生改变了。他用这样的行为在告诉他的养育者，告诉他的重要客体，说我有问题了，我现在遇到困难了。他在向这些他的重要的人，请他们伸出援手。这是孩子在释放给我们的一个信号，好，所以这个释放我们一定要放在谨记在心的。那么小云呢，她的样子哈，我是看过照片，我觉得她虽然是个小学4年级的孩子，可是她感觉上，我不知道长风你什么感觉，我觉得她的感觉不像4年级，你觉得呢？
就好瘦小，好瘦爷爷的那种感觉，
还挺小的哈。小小
啊
的，
是，
确切的，很正确的，
嗯
大概如果
嗯，
大概也是个3年级的感觉啊，就有点确切的感觉，怯生生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小云的年龄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了。我现在几乎都可以肯定的说，现在孩子10岁就进入青春期了。早几年呢，我还会说，哎呀，这个是青春前期，青春前期。直到这几年，我已经觉得10岁的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如果按照小云的一个状况来讲，平常这么高压的一个学习，这时候不产生叛逆呢，也很奇怪。 这个刘燕哈，刘燕说，咨询师没有尊重小云哈，但是因为他们是一起整个家庭一起进来的，然后这中间咨询师所报告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妈妈说的，对吗？
对，
小云
小云
有
说的
说
很
过什
少，
么？她说过什
小云
么？
说的特别少，
她说过什么？你记得吗？还是他的说法都是在变紧。
说过就是说好，就是来的那一次，他妈妈说催过5次，小云说你只催过2次，那我还真的。他好像就是妈妈说
我
的
相
特别
信，
过分的时候，他不赞成的时候，他就会偶尔
OK，
说2句。
对，所以小云她的说的话都是在为自己辩解的话。
是
他
的，
其实并没有叙述自己的任何事情，所以，比如说，柚子在问说，咨询对象是小云还是小云妈妈？这个，如果说，假如我们今天是一个家庭治疗的视角，他们都是我们咨询的对象。但是，家庭治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家庭治疗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就算是比如说田元清来讲，就算我们今天分开治疗，我们也要以家庭的治疗的视角来做。家庭治疗最重要的视角啊，伊莎贝拉讲客观，好，谁痛苦谁改变。家庭治疗最重要的视角，对，小花都说对了，叫中立。中立，我们今天只有中立，才能够让所有的家庭成员。完全能够按照，就是能够跟我们配合。但凡有一个家庭成员觉得我们是偏的，你这个治疗做不下去，一定做不下去。所以家庭治疗难就难在哪里？你一定要中立，在这个系统里面。譬如说，我们家庭治疗有两大流派，第一个叫系统家庭治疗，一个叫结构派家庭治疗。结构派的家庭治疗呢，咨询师是参与到家庭里面的啊，这是米妞请李维荣他们那个结构派的，我们把咨询师放到这个家庭结构里面去，但是系统家庭治疗呢，我们是要远远的站开，我们只在用循环提问在绕，循环提问是任何家庭治疗最重要的一个提问技术哈，它也叫一个叫产婆技术哈，就这么这样讲，但是呢，这个系统家庭治疗呢。咨询师是站在家庭之外的，远远的站着，不完全不跟任何人就是太靠近，然后是用扰动的方式来做工作的哈。家庭治疗确实很难做，很难做。这个治疗师的眼光要一次同时看几个人，然后呢要同时看到每个人的反应，包括肢体反应，包括神调神情，不像我们在做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对一的去看。家庭治疗就不太会对咨询师的治疗是就是那种能力要求的更高这样子。好，治疗总共做了5次，治疗每次都是3个人到场，3个人哦，还有弟弟哦，就是有妈妈，有小云，还有弟弟。但是按理来讲，这是属于小云的咨询，但是有人也说了，没有看到小云，对吧？哈。妈妈，而且妈妈总是带上弟弟，连沙盘也是弟弟一起做。这个情况，我相信没有问过小云的意思，对吧？有问过小云就是，你怎么什么？
我是决
你说什
定
么？
决心接决定接下来的是要去你问小云，然后安排单独的，是有这个打算啊。
然后小云不愿意是吗？
我还没有，就是说我准备，就是说觉得这样的
接下
是
来是
确
吧？
实，
接下来啊，接下来我们可以问一下小云，你希望妈妈在吗？还是说你愿意跟老师自己谈？如果一开始你比较没把握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好，以家庭治疗的视角啊，就是你在跟这个小云谈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到小云在家里的一个动力的关系，一定要注意那个部分，从这点去工作哈，这样子。那因为妈妈一在都是妈妈的声音，对吧？哈，好， 那么在这地方，我们讲这个家庭所谓的替罪羊是谁？
就小云。
是小云，小云是指定病人，他是个替罪羊啊，就是我们以家庭治疗的术语来，他是一个替罪羊。好，那么在这个三个人的家庭里面呢，这个家庭治疗里面呢，当妈妈在数落小云的时候，妈妈数落小云的时候，弟弟呢，他就会说：“哎呀，我不会，我不会。”妈妈说小云不讲话，他说：“我不会，我会讲话。”妈妈说小云爱哭，弟弟说：“我不会爱哭，对吧？”哈，弟弟是4岁半，正在上幼儿园，是处在一个无需站在成绩而被要求的位置上，是吧？那么姐姐一定被这个部分压抑的很，压制的很苦。所以当妈妈问他们兄弟俩说："我白吗？我白不白？"
有心好
弟弟
友。
会说："哎呀，妈妈最漂亮了，对吧？"好，妈妈，
嗯。
这个你说。这么一个讨好的位置都被弟弟占走了，小云她根本没有办法跟弟弟竞争妈妈的爱，她只能够说你好黑，是吧？她连那种说是啊，妈妈好漂亮的那个能力都没有，啊，这个部分。然后呢，妈妈说，所有的个案背景都是妈妈说的。妈妈说，小云呢，一年级可以得满分，很多次得满分。然后妈妈会布置很多课外作业呀，盯着小云做。那么一二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也很喜欢小云，说小云是有潜力的。到了4年级的时候，换了新班主任。开学2个多月，班主任还不知道小云的名字，小云很失落，跑去跟老师介绍自己的名字。但是此时小云的成绩开始下降，对吧？那么这个资料是妈妈说的。妈妈说，小云在一二三年级的时候很受老师喜欢，但是到4年级的时候换了班主任，班主任忽视小云，小云成绩开始下降，作业拖拉。好，到了这个地方，难道爸妈不知道小云的成绩开始不好跟换了班主任有关吗？他应该知道吧？
他知道，他觉得是有，
他
他
知
觉得
道，
是有关系。好，
他既然觉得有关系，他就不应该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云，对吧？哈，我们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做工作。好，我觉得呢，通常呢，不要直接告诉父母亲他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建立好。每一个父母亲都有问题。但是他们在做的，其实他们的用心是希望为小孩好的。我们一定要看到他背后的那个用心。我们先从共情他的那个用心，再来告诉他，你这个做法可能达不到你要的效果。这样他才，你不要说他是错的，只能够说你这样做事半功倍，对吧？哈，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而且事实摆在眼前，那么他才能够愿意为了。这样能为了孩子去改变，通常我们是这个部分让这个父母亲去理解他的问题在哪里，这样子哈。那么在这个妈妈在投射的这个部分，事倍功半，对，事倍，对啊，好，这个我想妈妈投射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她很重视班主任是否喜欢小云，其实她自己很重视。家庭治疗一定要找到一个或几个有错的人吗？不一定，不，其实都，我，其实家庭治疗没有人有错，只是谁在承受这个结果。没有人会带着很希望做错的心在这个家庭里面，大家都有大家的想法跟用意，对吧？好，当然老师对于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班主任一换，常常有很多孩子就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了。妈妈她很重视班主任是否喜欢小云，如同她自己的工作。你看哈，后面有讲到，她跟领导闹矛盾了，她的工作效率直线下降，总是出错，跟小云的状况是如出一辙，对吧？或许是一种认同，母亲对于权威的评价是非常看重的。小云也因为老师是否喜欢自己而关乎成绩表现，那么母女两个人都要活在表扬的养分下， 对吧？母女俩都很在的。那么你就说到这边，我就想起一个教育的一个颠覆的一个理念了，就是有关于自尊的。现在孩子的问题是常常出现在自尊，因为这是一个自恋的时代，每个人都急需要被看见、被表扬，以滋养那个不稳定的一个自尊哈，或者是一个不稳定的自恋。我们常常要讲说要赞美孩子，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出现在赞美上，过度的赞美也是过度的呵护孩子的自尊，总担心他，哎呀，要呵护他的自尊呀，要维护啊等等。但是有时候往往是自己的自尊，是做父母自己的自尊导致这个事情发生。不是说我们不要赞美孩子，而是说我们要赞美在他付出努力的那个地方上。最害怕什么呢？我们最害怕去赞美孩子很聪明，很聪明，那样他会以为他事情如果没做好，书没有读好，就是自己不聪明。但是聪不聪明是一个天生的哦，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么孩子如果觉得，那我天生就不聪明了，因为我没做好了啊，那么他就很容易放弃。有非常多的孩子从小就被夸赞很聪明，啊，很聪明，但是也确实很聪明了哈。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呢，他很容易的一眼就判断这些事情我是否可以很容易的做到。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就会连尝试都不尝试。他就不尝试，因为他害怕他没有做到，然后被认为是不聪明。好，反倒是那种啊，就是那种学习比较慢一点的人，比较就是反应慢一点的人，他那种他会坚持到最后，因为挫败对他来讲并不陌生，他已经学会一个应对挫败的心态，也容易从应对挫败中，知道自己有做好的机会跟可能，所以我们常讲"少年得志大不幸"，对吧？哈，小云一二三年级常常拿满分，讲一句坦白话，一二三年级拿满分其实也不怎么了不起吧，对吧？可以这样讲吗？是，对，今天是新年的第二天哈，好，也很高兴见到大家哈。那么我们对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我们想要称赞他，我们应该可以说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很用心，而不是说哎呀你好聪明哦，你看你这件事情做得好好，你说他聪明就完全不去考虑到他的那个付出的努力，对吧？而且我总觉得喜欢说自己孩子聪明的父母，其实是带着一份自恋的，因为我的孩子聪明。因为是我的孩子，所以聪明。这个聪明是跟自己有关的，对吗？能够理解吗？就说，喜欢夸孩子聪明的父母，通常都是带着自恋，因为这个是我的产品呀，我的产品很聪明啊，其实是在自跟是跟自己有关。那这是讲到小云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这个他人际关系哈，妈妈她是。大专学历在国企工作，而且他在大专毕业的时候跑去，是的，因为我基因好，所以我可以聪，所以去生出聪明的孩子。哎呀，这个不管你现在混得好不好，但是我基因好嘛，都是父母的自恋才会去很喜欢说孩子聪明这样子。好，那么那个妈妈呢，她很善于表达，在大专毕业的时候就跑去找校长三次。希望校长帮他介绍工作，所以校长也确实帮他介绍工作。然后，那我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哈，当然应该是属于就是事业单位或者至少是公务单位哈。然后呢，妈妈为了孩子呢，就放弃了一些就是升调到喜欢的部门去。而且妈妈有一个事情，妈妈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她每次包里都放两本书，很少看。他很爱学习，有学习焦虑，这个事情是他告诉你的吗？他书里的，他的包里都放两本书。
他告诉我的。
那你怎么觉得他？你对于他书里总包里总带两本书是怎么想的？
他也对自己就也蛮期待蛮高的。
期待蛮高，对的。妈妈虽然她上的是大专，但是她却很努力的在工作上表现。 那么也会在校他自己大专的校长上面毛遂自荐嘛？那么跟小云去找老师介绍自己一样，对吧？小云也去找老师介绍自己，他们都有一样的勇气跟需要，对吧？妈妈的包里有的书是她的好客体，是一个过渡性客体。两本书放在包里，好像带着一个更好的自己出门一样，而且一本不够，还要两本啊。只有这样才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即使不一定看，就好像今天存款很多的人却舍不得花一样，就看着那个存款的数字，就觉得哎呀，我非常的心里非常的富裕，对吧？就这种人的金钱的意义，跟妈妈书包里的书的意义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种感觉哈。那么你看，妈妈为了要上的好学校，买了特意买了个9楼的没有电梯的学区房，这个很吓人了哈。你看，小云才小学4年级，为了学区房，宁可每天爬9层楼。那么房这些房子应该是属于比较老旧的哈，才会没有电梯嘛。那么为了孩子的一个心力呢，啊，就是为了孩子的学习，真的是费尽心力，但是否真的有效，是吧？哈，这个9楼没有电梯的房子，也是小云心境的写照，或是妈妈跟小云心境的写照。每每在疲惫的一天下来，还要爬9楼回家。咬着牙呢，要完成一个为期12年的梦想。为期12年的梦想，那么小云的压力可想而知。他这个东西要爬到什么时候？爬到大学毕业哈。何况现在还有个弟弟总在旁边补刀，对吧？总在旁边补刀，然后这个小云的状况更难受。然后爸爸他的个子很瘦小，衣着朴素，很木讷，然后说话少，对吧？这个其实这个形容好像跟小云的形容很像哈，是
这还蛮像他爸爸的，
吧？啊，很像，就是包括神情啊，包括样子这样的哈。那么，而且爸爸的升职是妈妈去求领导的。那么，我而且爸妈妈说爸爸对小云的关注，学习关注比较少，对吧？然后也很少表扬小云。我等一下再分析一下，看着存款不舍得花的事，好吧？等一下有空我分析一下。好，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所有事情都是以妈妈的视角在陈述的，哈。但这却是小云的咨询，我想这一点可能咨询师你心里已经知道，你说接下来你会有一些调整，好。那么此时呢，用力不在刀口上，反而会让妈妈觉得好像咨询没有进展。然后，一个男人的升迁呢？啊，她老公的升迁是妈妈去求小去领求领导的，求领导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神话，你知道吗？这好像是个非常久远以前的剧本，就是一个女人会跑到单位去求领导帮自己的老公升职，对吧？哈，所以呢，妈妈她不仅自己会去求校长，一样会插手老公的升迁。那么不清楚这件事情，爸爸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在座有一些男人，如果是你的老婆去求你的领导让你升迁，你的感觉是如何，是吧？哈，那如果小云的爸爸是有实力的，领导也说，很欣赏，自然的会有升迁的机会，是吧？这样，但是这样子没做呢，好像是妈妈的功劳，妈妈在这个家里面是撑起一片天，对吧？但是真的可以撑得起来吗？妈妈用同样的方式在栽培老公，也在栽培小云，但不是所有的掌控都会有好结果的，不是这样。好，那么爸爸的性格木讷，也很少表扬小孩子。那么或许这个爸爸本来就不擅长亲密感，就在亲密上面是。那么也或许爸爸觉得小云的表现也不需要那样的表扬，对吧？那么，但是重点是，爸爸在这个家有位置吗？有需要到爸爸的地方吗？还是只是薪水拿回来就好？爸爸的出差只是因为工作的状态吗？这是我们要考虑的，还是无意识的用工作来逃离？但是小云她无处可逃，她只希望妈妈能够包容跟接纳自己，对吧？因为毕竟她还小。 然后呢，再来就是弟弟呀、奶奶、外婆这个部分。然后呢，刚才我们都听到咨询师在叙述这所有的这些人，奶奶、外婆、外公啊等等啊这些人，这些关系里面全都是妈妈在叙述的。她所有叙述的方面，常常都在一个重点上。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长辈如何对待晚辈的态度。他在讲妈妈怎么样，奶奶怎么样，外公怎么样，外婆怎么样，怎么，全都在讲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跟对待孩子的，这个都是单向的。那么他譬如说，奶奶说奶奶很严肃，说话伤人，说爸爸不关注孩子，不表扬孩子，说外婆鼓励跟包容自己，也最爱小姨，说爷爷对舅舅很严厉，对妈妈很疼爱。那么。小云的妈妈在定义一个人的视角上是什么？都是在对方对待自己或对待孩子的态度上，主要都在于是否包容，而且都是单向的。他并没有说两个人彼此的关系哦，因为我们在讲客体关系是非常重要，在于两个人的关系，这是一个互动的双向的。可是妈妈在讲的都是他们怎么对我们的，他们怎么对我们的，对吧？喜欢或不喜欢，严厉或者是什么的，说话伤不伤人，都是单向的。那么他只关注权威对自己的态度，然后其他的细节都不重要。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小云在看待自己的权威，也会从这个视角入手，懂吗？他也会用这个视角，他也会看老师对我好不好，谁对我好不好。妈妈是不是表扬我？妈妈是不是总在批评我？所以，我们知道小云最后对于这个妈妈的要求就是说，我希望你每天早晚都表扬我一次，然后呢，一周只能够批评我4次，一样在讲你要怎么对。我们就是从这妈妈在讲事情，她都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家的一个人际模式跟视角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反思自己。你看人的第一个视角是什么？也能够只说明你最重视的是什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移情反移情的部分哈。咨询师觉得说，好像妈妈对这个咨询师有愤怒的，好，所以用迟到来表达五次的咨询，3次迟到。然后呢，当然咨询师也对他们的迟到也有愤怒的。当然咨询师也觉得有愧疚，因为觉得自己可能工作不到位，对吧？哈，这个咨询呢是咨询师邀请小云妈妈带小云来的，本来就缺乏一个主动积极性，迟到也是一个缺乏动力的象征。再者，既然是咨询师的邀请，小云的妈妈除了对于好友的邀约或同事的邀约不好推辞之外，也容易对这个咨询室有过高的期待，小云的状况不可能在几次就有改观，何况在咨询中，小云她根本就没不存在，存在的是妈妈，对吧？这个小云就根本连配角都谈不上，所以又如何能够谈到对小云有什么效果，对吧？所以在咨询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咨询师是非常站在小云的角度上。但是家庭治疗的第一个重点，我刚讲过，就是中立。不管今天偏向谁，这个治疗都很难进行下去。双方都中立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所有在场的家庭成员都应该要感觉到被咨询师理解跟接纳，这才是家庭治疗最难做好的地方。所以我先前好像曾经讲过，当你要做一个家庭治疗。一个家庭治疗的视角在工作的时候，你首先要搞定的是妈妈。你如果不搞定妈妈的话，你这个治疗做不下去，因为她随时有可能把孩子带走，带离开咨询室。你一定要让来访者，让妈妈感觉到你理解她的苦楚，你理解她现在面对这个孩子的痛苦。我们真的要去理解，我这边不是是在做，就是做假工作，是真的要去理解这个母亲她的为难在哪里，而且我们要去理解这妈妈的成长过程如何会让她今天用这种方式 来教养孩子，能够理解吗？就是说，妈妈她用这种方式买学区房九楼的爬楼梯的，然后每三一二三年级就开始补课呀，家里也不是一个经济非常状况非常好的，补课那又极力的要求这样的一个部分，她妈妈所有的视角都放在了学习上、分数上，对吧？好，对，我们要看到妈妈的不容易，她如此的花用尽心力的牺牲自己的升迁来管孩子的学习，那么妈妈一定有未完成的心愿，对吧？妈妈一定有，你看她带着两本书在身上，妈妈肯定有自己未完成的东西，只不过她很希望女儿不要重蹈覆辙，但是毕竟女儿是女儿啊，女儿现在到了青春期了，她开始要叛逆了，到就刚刚长风讲的独立与依赖的一个冲突。好，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来，妈妈就一直说，一直说，孩子就一直哭，一直哭，弟弟还偶尔在旁边插刀，对吧？在旁边补刀，对吧？那这个地，这是一个很逗的画面，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妈妈一直数落小云，说小云不爱说话，爱哭。那么我相信小云在三年级之前应该不是一个爱哭的孩子，也不是一个不爱讲话的孩子。你看，他都敢跑去找老师自我介绍，四年级都敢跑去找老师自我介绍了。我们就知道这个场面一开始，小云肯定是充满委屈的。妈妈的数落都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哎，对的，就是刘素萍，这就是他们的日常，这是目前家里的情况，就是这个日常，只不过搬到了咨询室来，而且妈妈还想要让咨询师一起来帮他数落小云，对吧？好，好，那么从这个场面一开始，我们知道小云充满委屈，而且这个妈妈的数落都有道理，确实有道理。但重点是小云为什么变成不爱说话？当她无法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她只能够委屈。别忘了，委屈是孩子的，孩子有委屈的权利，他不属于独立成年人的。独立的成年人是没有理由说委屈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孩子没有能力为自己的生存负责，他必须依赖成年人。当他有苦说不出的时候，他无法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状态的时候，他只能委屈。而成年人的委屈是一种他自己无能力解决的表现。好，那所以正常来讲，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今天如果委屈，那你就转变你的状态，转变你的心境。你停留在委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哈。那么我们从莎剧，因为做了一次沙盘，我们从莎剧的排列来看，我就不把那个莎剧图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挺简单的哈。小云呢是跟着弟弟的，他弟弟排什么，他就会在后面跟着拿，对吧？哈，他可能已经失去对自己的信心了。弟弟的勇敢表现，小云反而变得很怯懦，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好，他已经不是那个让人家喜欢的孩子了。那既然我不让人家喜欢，那我有可能就让人家再变得更，让人家更讨厌一点吧。这就是孩子反社会的过程，能理解吗？这是孩子开始变成反社会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地方呢，就是，弟弟拿的莎具有什么？好，我念给大家听。没几个嘛，哈，飞机、自行车、帆船、航空母舰、火车、轨道。弟弟拿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交通工具，全是交通工具，而且是什么飞机呀、帆船、航空母舰啊、火车的这些交通工具呢，在心理沙在沙盘里面呢，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能够快速的凭借外力达到远方，而且带着一点脆的，渐渐讲有攻击性，是一种动态的表现，是一种动态的表现。然后，辩证思维疗法出版社，我待会有空再告诉你们哈。DIT 对吧？哈哈。然后呢，不是 DBT 好，那么。我们来看弟弟，他其实因为他正处于一个夸大的高峰阶段，幼儿园嘛，俄狄浦斯期也是竞争性最强的一个阶段。此时爸爸不常在家， 他跟爸爸就没有竞
嗯，
争的部分，因为爸爸不在家了。可是很明显的，他在跟姐姐竞争妈妈，他在跟姐姐竞，他会讨妈妈开心。那么姐姐相对被打压得很可怜。那么看到弟弟的杀句哈，都是交通类的，象征着冲出去向前的企图心。我相信这个弟弟晚上做梦，常常梦见自己在飞来飞去，飞来啊，对，柚子代替我回答，然后 DBT 哈这样子。那么我们反过来看小云，小云拿的杀具有什么？空姐、上班的人、艺人、塔、埃菲尔铁塔、城楼。小云的东西看起来有什么特殊点呢？刚刚弟弟都是交通工具，对吧？小云的空姐、艺人、埃菲尔铁塔、城楼、塔。小云的东西，小云的东西，权威，你们觉得是权威？还有吗？想逃离，他好像没有可以逃离的那个高不可及，有一点哈，远方哈，也可以眺望远方或艰苦。姐姐的杀句来看呢，很强烈的看见，很强烈的感受到她被看见的需求。空姐、艺人都是比较闪亮的，尤其是艺人是站在舞台上的。小云一定很怀念3年级前被老师疼爱的日子啊，凝望对吧？哈，另外，埃菲尔铁塔、城楼都是站在高点远眺的一个建筑物，它需要高高在上的被看见、被欣赏。好，水英说的被看见的需求，小云目前的问题就是自恋受挫，她自恋受挫，因为她原来她你看她到现在还觉得我挑的东西是空姐跟艺人，拿的是埃菲尔铁塔，拿的是城楼，对吧？她需要站在高处被大家看见。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妈妈的杀句哈，妈妈拿的杀句。彩虹图书馆、小黑板、钢琴、7个小矮人。好了，妈妈的这几个杀句有什么特点？彩虹图书馆、小黑板、钢琴、7个小矮人有什么特点？很有意思吧？我们要列出一些比较就是我比较其次的，把重点拿出来。公主啊，7个小人是公主，好，希望关注浪漫主义哈。我们有没有看到图书馆、钢琴、小黑板？我拉出这3个：图书馆、钢琴、小黑板。这里讲的是小黑板，但事实上就是大黑板啦，因为你在沙盘里面肯定只有小黑板嘛，那怎么可能搬一个大黑板过来？所以。图书馆、黑板、钢琴、7个小矮人。在这个地方来讲，我们来看一下，书是妈妈的最爱，对吧？好，对知识的渴望、学习、未完成的欲望，对你们都谈到，甚至教育他人，是吧？那么好，如果妈妈能够拥有一个图书馆，那妈妈就自己就丰满了，对吧？他们3个人在沙盘上排出自己的梦想。但是妈妈把她的梦想投射在孩子身上，图书馆、黑板、钢琴都希望由小云来完成。但是小云有自己的意愿，有自己的主体，不是来完成母亲的愿望的。她不是像白雪公主的小矮人一样哦，围绕在公主身边。妈妈有一个没有完成的梦想，妈妈希望有7个小矮人来替她完成她的公主梦想。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很明白，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沙盘中没有植物，都是这些东西，没有植物。植物按照不同类型有不同含义，基本上都跟生命力是相关的。一般人在家里养盆栽，对吧？也是喜欢那种绿绿葱葱的感觉嘛，就好像在一个很干涸的环境里面添一些绿意哈，有一种提亮的含义。虽然妈妈在最后这个，他们排了一个火车轨道哈，放了一个绿植，那个火车轨道是一个圆形的，我总觉得就是在你们家这么绕， 那个火车轨道是排成一个圆形，很多东西摆在里面，我就在他们家里面绕圈子循环，对吧？他妈妈在这个火车轨道中间放了一根绿植，总算有点生意啊。我觉得这个家在妈妈的带领之下，一路狂奔，如同每天上下九楼的住家一样，气喘吁吁。啊，我就记得我的女儿曾经在6岁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她知道她为什么滑冰的时候，就是那种冰刀的滑冰会摔跤了。我说为什么会摔跤啊？她说，因为我的心跑得比我的脚快，她的心跑得比脚快。这个家人要小心了，她的心跑得比脚快多了。所以小云目前摔跤了，弟弟还没到，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重蹈小云的覆辙。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妈妈也提到她的工作状态，就是妈妈还在在工作上跟领导发生一些意见冲突以后，就开始百般的出错，害怕上班，睡眠也睡不好。那这不就是小云在学校的情况吗？对吧？在权威的面前受挫了以后，她心理支撑就瓦解了，开始在工作上出现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低级的错误。是他自己说的，对吧？那么你都莫名其妙的低级错误的，小云的成绩往下掉，这有什么奇怪的，对吗？能理解吗？就他们两个，其实小云在这点上又极度的认同妈妈，小云在很多事情上面认同爸爸，又在这件事情上又认同爸妈妈。好，所以这个咨询其实呢是妈妈的，是让妈妈化解焦虑的工作。因为妈妈所有的目标都放在小云成绩的高低上，哈，这也会让咨询师，会让长风你有非常强烈的挫败感。我觉得这个咨询当然最好是转成妈妈个人的咨询，妈妈改变了，小云就改变了。你只改变小云没有用的，小云还活在家里，小云现在还是个7个小矮人之一，哈。如果妈妈，当然妈妈没有意愿，我们也不要勉强，我们也不要勉强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咨询里面有一小段对话，就是譬如说，我来讲就比较快哈，就是说小云说她，小云说妈妈说，我今天催了她5次，让她穿好衣服，可她一点动静都没有，让我很生气。然后小云说，你哪里催5次了？你只催了2次。然后接下来呢？哦，那小云就讲的时候就眼睛都是泪水，就嘴巴嘟起来。就妈妈接下来的说法就很好玩，所有的妈，天下的妈妈80%都是这样子。妈妈接着说：“我最不喜欢看着你嘟的一张嘴。你刚才在来的车上四仰八叉的坐着，一点都不淑女。上次你爸爸批评你这个姿势不雅。”哦，小云听了哇啦哇啦就好了。这个对话是非常常见的。妈妈很夸大的骂孩子一件事情，比如说明明就只有2次，妈妈说了5次。孩子感到很冤枉的时候呢，去进行辩解的时候，妈妈也不针对他这个夸大去做啊，抱歉啊，是2次，我不应该说5次。妈妈不想着马上去转一件事情，其他的问题来继续指责，对吧？你们听出来这个对话没有？小云变了这个事情，妈妈就开始。那你刚刚，你看，你嘟了一张嘴，你看你刚来的路上那个姿势多难看，你爸爸都说你这个姿势很不雅了。哎，又换到另外一件事情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小云她永远没有办法去伸张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以这地方我们要注意，我们每一个人做家长，我们要千万要注意，就事论事，就这件事论这件事，不要孩子。回应我们以后，我们又开始说他另外一件事情，对吧？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在讲话，包括可能我们自己都会这样讲话的。我们要注意，我们可能是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的孩子的。所以，当然在这段对话里面，孩子呢，咨询师做了很多替孩子说的话，就说啊，那个，咨询师问妈妈说，你要怎么避免小云用拖延来表达不满呢？哈。那么妈妈就说：“那我下次就不催他，我告诉他出发时间，让他自己准备好。”所以，当然咨询师一直在引导就是替小云在说话。这地方是 很好的一个对话方式，但是我觉得可能咨询师站在这个小运的位置上多了一点哈。那当然，在这地方呢，你问小云说，你可以告诉妈妈你的想法跟期待吗？你愿意说吗？小云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说，我怕伤她自尊。”好了，自尊的问题在他们家很明显吧？小云都知道，我不能够说，我怕伤妈妈自尊，对吧？那当然，你就替小云说话了哈，你就帮小云表达，对吧？然后呢，结果小云就说：“我希望妈妈每天表扬我2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一星期只批评我4次。”这个孩子小云在小学3年级之前是靠着称赞、靠着赞美作为养料的，对吧？赞美成为他赖以为生的补品。但是妈妈对他3年级以前的表现太过于夸大的赞扬了。那么一年级就强调有好几次的满分，我觉得这是平常的事情。但是作为母亲，因为自己的缺憾而过度重视了，那么所以小云就有一个那么多的课外作业跟补课。那么小云希望每天早晚都要得到称赞，她必须靠这个来支撑，否则难以为继，对吧？但是这个母亲真的能够坚持。真的能够觉得，妈妈现在已经总是看到小云不好的地方了，总是不顺眼了。以前样样好的小云，现在却卑微到要求妈妈说：“你批评我的次数一周不要超过4次。”都已经卑微到这个就是底线了，对吧？哈，我觉得孩子总是会认同养育者的一个标准，好，会内化标准。那么做母亲的口口声声都是分数。分数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么小云一定也把分数当成是一个唯一的衡量标准。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生活状态。2个月一次的大考，就是月考啊，这样期中考啊，就得这么战战兢兢的过日子。那么现在基本上已经很难得到了满分。那样的，其实小云的数学95分，好不容易考到90分。语文只有70几分，其实这个分数在小学4年级应该只算中等，对吧？我觉得小明一定很难受的。现在他开口要表扬了，他否则很难支持下去吧？那么他的自尊一定很脆弱，却反过来担心妈妈的自尊受伤。他是很懂得什么叫自尊受伤的感受的，因为自从成绩从4年级下滑了以后呢。他的自尊就一片一片的剥落了，到目前为止才会现在这么的退化，这么的感觉上很没有力气的感觉。我不知道小云，因为你既然跟他妈的同事，你看过以前的小云的样子吗？见过吗？
没看过，
没
我
看过。
没看过。我估计他一直就这个妈妈，就是他即使得了满分，他妈妈也不太会表扬他。他妈妈一直处于那种焦虑的状态、高期待的状态。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刚刚这样
我
子
觉
能
得
理
是。
解了这个部分了吗？
理解了这个妈妈的，这个家庭这个样子。
是，而且爸爸呢被远远的排在外面，爸爸为什么这么多的出差？这也是我想要探
他
讨。
确实是工作需要，他们确实是工作的需要。爸爸这里还是的。
行。那么刚才有人在问，就说存款放着看着就开心，然后呢不花是吧？是不是这个问题？刚才我说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是吗？是这个问题吗？刚刚是不是有人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只喜欢看着那个存款一直上去。好，通常我们讲一句话哈，我们通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花多少才是你的钱，存多少不是你的钱，对吧？小沈阳不是讲了一句吗？最悲哀的事情就是眼一
友
闭，
亲好
钱没
友。
花完，对吧？好，那个钱其实是我们的工具，钱是实现我们个人价值， 价值的一个工具，它只是一个实现我们个人价值的一个叫做一个怎么去称呼它呢？啊，我就姑且讲工具吧哈。那么，但是你把这个工具放在银行里面，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所以，存钱不花的驱动力是什么？我们先讲存钱不花的内在需求是什么？存钱不花拿的那哦，安全感是你们讲的安全感，这个部分就跟他妈妈拿的两本书放在包里的感觉是一样的，就因为
有
没有，
好友
所以我才要这么做，对吗？就是我可能以前一直对钱是有渴望的。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以后，我肯定要把好好的关起来了。这个部分呢，有一种什么感觉？首先，可能对自己的未来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你敢花就知道我一定是能赚的。你如果不敢花，你放着，首先是这种人会有点刚预期的性格。刚预期的性格是什么呢？就是会有点，其实不叫吝啬，而是他们会去守住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其实会成为支撑他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如同小云妈妈的书本一样。小明，因为那么看到这个东西，就好像，比如说还有什么？譬如说我们讲有一些人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人格障碍，叫做囤积癖。囤积癖目前已经被列为一种人格障碍，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就家里囤积了一堆外面捡回来的东西，外面捡回来的东西脏得不得了，但那个已经达到一个症状了哈。大部分人都是喜欢存钱，因为钱代表的他很多内心的需要，首先他的可能性，对吗？他的可能性，什么可能性？我未来可以做什么事情的可能性，他并没有把这份力量放在自己身上，是放在这个钱身上，能理解吗？就说我今天没有钱，可是我相信我将来可以怎样，那你是对自己的自信满满哦，对吧？但如果你会觉得我要存很多钱，干很多钱，首先他给你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是要让你能够将来你想干什么的时候，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就说你要让自己内心有一种可以操控的部分，这是一种控制的需求。我控制我将来的需求，能理解吗？有，因为钱毕竟这是一个金钱流通的社会，没有钱寸步难行。如果你能够有很多钱在你放的钱在你的银行卡里面。你就给了自己一种未来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想要操控未来的一种控制感。延迟满足啊，倒也延迟满足我比较没有，没有那么可以太多联系的地方。好，那关于这一点还有其他问题吗？或者根据这个案例有其他问题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人很有钱，但是他事实上他会用一种，我是很节省的，我觉得做人要朴实，要等等的，没关系，你觉得是这样就可以。那你要首先这个部分，钱对每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案例，接下来怎么做呢？我刚刚讲过了，首先最好是先解决妈妈的问题。不知道也可以约谈妈妈，可以约谈妈妈。只要妈妈有改变，孩子改变就有可能。只要妈妈能够彻底的打从心里知道，她原来对待小云的期待跟做法可能是有点偏颇，她只要改变了这个方式，孩子就有可能发生改变，因为小云的天资，他小云的学习能力在那里的呀，可他现在已经被人家被砍对半了。 有钱不花还特别节省，我刚讲的就这个意思呀。有钱不花的这个部分呀，就是喜欢看钱在那个地方，因为这里面我不花就有，只要东西在，我都随时有掌控感。我随时只要我包里没钱，我都有人就说：“哎呦，以前现在是支付宝、微信吧，以前没有这个部分的时候，有人觉得我兜里不揣点钱，我出去就觉得特别不放心。”月光族那一种，我觉得他对自己有莫名的自信，莫名的自信，这样，这个存不了，这个钱的议题太多了，存不了钱。当然，你可能对你的，你对你的这个人生的那个，你对你个人人生的欲望跟要求是高于自己的需求，高于自己真正的能力的吧，只能这样讲呀，对。我们都有囤书癖，每一个学心理学，好像书买回来就等于看完了，有没有看完没有关系，这样子。对，会存钱也会花钱，这样子。疯狂买书没看完，其实是这样的，也是一种竞争。你看到大家在买，不行，那我要跟着买。你买回来了，你有一种自我暗示，我一定会看的，将来我会看得到的，至少我看到它在那里。这个部分跟看钱在那里意思是一样好，我们今天就这样了，要讲到钱呢，讲不完的哈。妈妈如果不愿意咨询的话，就算了吧。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天下所有人的。书放在那里呢，对，书放在那里呢，我们也有一种。就是增强我们自体感的那个部分，对吧？就像今天摆了，看了好多钱在那里，就哎呀，我好富裕啊！我看了好多书在那里，哎呀，我心里好充实啊，对吧？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好吗？好，那就下周见，下周见。拜拜，拜拜。
本次督导完毕，喜欢请留言或分享哦。需要报个案的老师，请查看我们喜马拉雅主页个人简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星师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联系微信客服进行预约，报个案完全免费哦。